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在这里，芳华先跟您拜个早年，愿您阖家团圆，世代平安。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眷顾与保守时常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破碎与祝福。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42章7到12节。约伯记42章7到12节。今天读经的部分，带领我们的弟兄所读的版本是和合本的修订版。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我们一起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坚定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来唱今天第一首诗歌《奇妙的救主》。第一节，请。
基督完成赎罪大功，何等奇妙的救主！我最心尝他恩无穷，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赞美他洗罪宝血，何等奇妙的救主！是我可恨和好心愿，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心最欠他全洗净，何等奇妙的救主！尽在我心他掌权柄，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他赐力量使我坚强，何等奇妙的救主！是我克服困难试炼，何等奇妙的救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
万军之耶和华，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不改变的神。日月星辰的运作，四季的运转，都彰显你的次序与不变。主，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带来世人的拯救，使我们的罪债被清偿，也带领我们克服走过重重的试炼。你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我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求你让我们再次的思想你的恩典，再次的将自己完全投靠到你的里面，把自己完全交托于你，每日经历你自己预备的丰盛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永活盼望。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
第二节，请姐妹来唱。
真言永存
谁能阻挡？有伟大怜悯，借自家宣告，万王之王将我拣选，荣美的救主，荣美的救主，我愿永属你。高坟墓不再辖制你，主耶稣，主耶稣。埋葬的身体还是呼吸，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主耶稣，主耶稣已经得胜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副歌再一次，哈利路亚，一起起立，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困难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永活盼望。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重新思想，你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永活盼望。或许在一些我们常常觉得会顺利的事情上面，主啊，但它结果不顺利；或许在一些常常我们认为可能失败到底的事情上面，主，结果他成功了。主啊，帮助我们总是能够艰辛的依靠你，总是能够相信你这位奇妙的救主，不仅是赐给我们恩典，更赐给我们永活的盼望。谢谢主，求你恩待保守我们，就像从以前到现在一样。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祷文，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伯记的42章7到12节，由我来攻读。约伯记42章7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耶和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正确。”第八节， 现在你们要为自己取七头公牛、七只公羊，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必悦纳他，不按你们的愚妄处置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得正确。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遵照耶和华吩咐的去做，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兄弟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到他那里，在他家里和他一同吃饭。他们因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送他一块可惜塔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彦诚牧师，题目是破碎与祝福，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众所皆知，约伯记的结尾呢是个反转，在经历灾祸的破碎苦境之后，约伯他得到了上帝的加倍祝福。约伯记最后是个 happy ending， 他有了更多的牛羊骆驼，而且最妙的是他跟先前一样重新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对一个都没少。所以某种程度我们会在这个叙事当中，我们得到一个直觉的结论，是约伯在现实世界失去的，在他说出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之后，就都补回来了，有这个 happy ending， 所以我们就可以，我们也容易也会拿约伯成为安慰人的信仰典范。你现在很痛苦很悲惨，但只要你在苦境与破碎当中，你更多更深更真实的倚靠神，然后你就相信哦，约伯记有写了嘛，上帝的时间到了，你就会得到加倍丰盛的实际祝福。哦，这听起来蛮不错的嘛，也的确啊，你如果在用这个方式去安慰一个在苦境在苦在苦难当中很痛苦很悲伤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其实真的蛮能鼓励跟安慰他的。但问题是这个鼓励跟安慰可能只是部分跟暂时的，因为新的能否等同于旧的，你失去的真的能用别的新的给你就替代回来吗？真的可以吗？你原本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死掉了，我现在再给你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就一模一样吗？好像并不是这样嘛。所以这其实成为一个很艰涩复杂的哲学讨论，目前这个讨论仍然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答案，目前各种论述啊解释啊都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失去，但有个共识叫做失去造成的破碎与创伤是难以承受，所以大家怀疑的是用别的事物真的能补回来吗？我们用最直观的方式去想想，刚刚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加倍丰盛的实际祝福，这对我们的信仰带来什么样的意涵呢？如果因着你在苦难中有好表现，你有加倍的祝福，是不是代表着一件事情叫做上帝同意撒旦的提案，对不对？那好，我们现在两个一起来约伯身上做个实验，我们看看他损失了一切之后能否还保有他的敬虔。哦，那我们读到42章，我们知道约伯过关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了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乍听之下不错哈，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如果我们信仰是这样理解，其实这更像一种交易，对不对？我用受苦的好表现换取加倍祝福，所以所有人在苦难中只要抱持一个心智，就是我等，我忍耐一定时间，反正这时间有长有短，总之一定时间我肯定变得比现在更加丰厚更加美好更加富有更加全面嘛。好，我要说我没有要再继续讨论这个概念的意思，因为 当我们把苦难带来的伤痛与破碎直接与现实的丰盛祝福画上等号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魔鬼的圈套里了。一个敬虔爱主的智慧人，他原本在世上生活得到什么好结果的因果，在箴言传道书里面说的明明白白。但是现在重点来了，好，他就算用他原本的能力找回他原本的一切，那是原本一，但现在是加倍。所以我们觉得，哦，他原本可以有，但是现在就因为这个苦难，所以他加倍了。但弟兄姐妹注意他的用词哦，耶和华赐给约伯的是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然后原因是因为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祈祷。所以从整个文义上来看，约伯得到的是他所有的一切都加倍哦。这是暗示的是财富的增加并不是这个加倍唯一的焦点跟重点。所有的，我们在经文刚刚所读，你会看见他有很多的朋友来看他，对不对？来安慰他，那些过去没有办法在他身边的人通通回到他身边了，然后安慰他，陪伴他。这一切的加倍是从他为他朋友祈祷蒙神悦纳得以从苦境中转回之后开始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一件事情，如果所有的福气不是只有财富，不是只有那些丰厚的牛羊之外，那其他那所有一切加倍的到底是什么？那个被神悦纳从苦境中转回那个所谓加倍的赐福有多特别，加了多少倍，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想的祝福。那怎么找答案呢？我们需要先回头想一想。对于我们读到约伯记读到现在，我们应该都可以记得跟明白一件事情，是约伯他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在这个整个试炼苦难中最大的痛苦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遭灾，对不对？他不断问上帝，不断跟三个朋友辩论，就是他为什么遭灾，每个人都有不同说法。他的朋友们跟他说，你就是有罪人嘛，你要悔改，各种方式告诉约伯说，我不是，我不是。所以不断的在强调的就是这些人都不知道约伯到底为什么遭灾，连约伯自己也没答案。而这就是约伯记当中最特别的一点，约伯他不知道的，身为读者的我们却一开始就明白，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啊，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有的自觉，就是既然我们有了约伯所不知道的关键资讯，这是读者视角才能拥有的事情，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就不能随意把我们自己代换成为约伯了。当我们按着书卷的章节读，我们直接就会在约伯记的前两章，我们在还没看见约伯说什么话有怎么样心境的时候，我们这些读者就可以一丝一毫没有任何疑惑，完完全全明白灾祸临在约伯身上的原因。也就是说约伯的为什么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完全知道为什么。就第二章嘛，第二章说很简单啊，神在二章三节已经讲了，吞灭他一切，吞灭约伯一切的是毫无缘故的，完全是撒旦在证明他的假设，要落实魔鬼的控诉，让这一切的打击遭遇在约伯身上。所以简单来说，约伯所遭遇一切苦难、痛苦、挣扎，通通是魔鬼的作为。从一二章我们可以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叫做约伯是无辜的，他没有做任何需要被惩罚的事情，对吧弟兄姐妹？完全起因在撒旦的控诉。当我们读完前两章，这个理解绝对不可能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所以当我们看下去，我们发现约伯他认定的是什么？是上帝他残酷无情的对待我约伯啊，所以我现在是一个被神被人弃绝的人，我说的家人死光了，朋友不要我，这三个来看我的，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完全孤独被神被人弃绝的人、啊、我们看见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反而不觉得他是无辜的人，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啊，哎，约伯你等等，你这样讲错了啊。 你不是上帝这样残酷无情的对待你，是魔鬼啊，是魔鬼这样对待你的。你不知道的是，上帝从魔鬼要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他跟魔鬼说，我一开始就要保存你的性命，而且是从头保存到最后，从第一章保存到第四十章、四十二章，一直保守着他。所以我们知道，约伯，你不是一个人孤独面对魔鬼的攻击。我们知道，约伯，你不能这样讲啊。结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当约伯怀着这样的心，我们看见他愤慨的跟三个朋友辩论，然后我们心里面会隐隐约约觉得，啊，约伯，你不应该这样说啊，不是的嘛，不是，哎，你这你误会上帝了啊。哎，约伯，你要小心，你这样讲错了。哇，约伯啊，你这样讲，你不知道吗？你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得罪神的人了。然后我们这样想，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有理，当然有理啊，我们有圣经的根据。罗马书不就说了吗？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通通亏缺神的荣耀。哦，你看约伯，你看看你就不是义人嘛。现在你讲的话证明了你就不是无辜的。所以我们说约伯，你看你很骄傲，你最后需要悔改，你需要悔改，因为你自以为义啊，很有道理对吧？也对啊，你看有圣经根据，然后你看我们看的都知道他错，的确是这样没错。但弟兄姐妹啊，就我一开始说的嘛，这叫读者视角啊，在外面的世界，这种读者视角，这种鸟瞰式掌握一切细节、通盘了解的人，他们称他拥有的是上帝视角。就像我们看人家打 NBA， 我们觉得，哎，你看那里有空档，你为什么不传？他脑袋后面没长眼睛，他当然不知道怎么传啊。我们觉得，哎，你看空档就是你漏死了，所以你没传。那是因为我们看电视，摄影机在上面天空照，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球场的状况。我们觉得你错了。可是身在局中的人，他没有能力知道，就是没有能力知道，因为他没有上帝视角。听众们，读约伯记也是这样嘛。我们有着读者的优势，我们有了上帝视角，但约伯呢，他就是没有第一、第二章的知识，他就是不能知道魔鬼不能越过上帝为他设下的界限。这就是我们跟约伯最大的落差。所以我们以为对了这个答案，约伯自以为意的这个解释，听众这边仔细想想，其实这只是更没有破绽、更完美合理化约伯你也需要悔改的理由，对不对？而这个论点、这个概念相同于以利法、比勒达、索法的论点，对不对？约伯，你不是义人，你需要悔改。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今天的信息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怒气向拥有这论点的三个人发作，原因是这三个人成为被魔鬼利用来折磨约伯的工具。魔鬼看见这三个人对自身智慧的骄傲，他就鼓励他们、利用他们、使用他们，来迫使约伯怀疑他的上帝，弃绝了约伯自己。这三个人所讲的一切话，所怀着的目标，要证明约伯你不是个义人的做法，要迫使约伯把一切所发生的归咎于那位他爱的也爱他的上帝。这是很难很难的挑战，这是千钧一发的绝命关头。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有上帝视角，但我们看见他又不愿意屈服在撒旦计谋那来去敌对神的那个约伯，他最后只有什么选择？我们在这三十几章不断的看见他不断的求死。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苦难、在我们不能明白的挫折、艰难、伤害当中，我们唯一可以有的反应。我们不会懂的苦难在我们身上，我不问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你想要找到多少理由，它对你再来就是伤害、挫折、痛苦、难受，无法理解、无法承担，以至于你觉得生命没有盼望，不想继续活下去。如果你不要敌对神的话，约伯就求死。在那个以利户出现了，再次强化坚定约伯死意之后，耶和华在旋风中亲自出现在约伯面前。在上帝的时刻，这里出现的上帝，在38到41章出现的上帝跟前面不一样，是审判者的样貌。他只是用问答、用智慧问答的方式来回应约伯，而且这个智慧问答呢，也不是上帝独创的， 它是建基在约伯26-28章，约伯有一个智慧颂，约伯他说他对世界内容一切的智慧，他讲这些，上帝是在他所讲的内容上更进一步讲了约伯无法回答无法理解的奥秘，用人完全无法想象无法回答充满奥秘跟智慧的问题，让约伯也让读者看见人类的无知和有限。40-41章有个关键是河马跟鳄鱼，河马跟鳄鱼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直接音译，希伯来原文呢，河马的原文是 Behemoth， 也就是音译是 Behemoth， 就是别西摩。那这个词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就看下面的描述觉得哦，这个很像河马，所以中文就翻它叫河马。那另外一个呢是 Leviathan， 就是利威亚珍，那英文就是直翻利威亚珍。他们说那这是什么，后面看一看鳄鱼，好就翻鳄鱼。但其实这两个希伯来原文呢，它代表的是古代迦南神话里头陆地跟海中的大怪兽，就是两只最强的大怪兽，陆地的大怪兽跟海中的大怪兽，在40-41章的问答出现。那这问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上帝用问答让约伯直接感受到一件事，是啊，最终是神胜过了这两个邪恶，他们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下。所以这整个问答出现一个意识，约伯突然在最后感受到，对，这些奥秘有多么明白，但既然有一个神要胜过的邪恶力量，那他对我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啊？在这个问答当中，约伯突然觉得，是啊，有一股人所不能胜过魔鬼撒旦的属灵势力在这里啊，我赢不了，我不明白，我看不见，但最终他必须服在神的大能下。所以在这个问答就带来了给约伯的改变。我们一直都不太明白这些问答到底约伯你可以改变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一问突然就哇我知道了，你没有一个答案你说你知道了，你什么都答不出来，你说你懂了，你老师考试的时候你这样回答他，老师给你零分，对不对？我们读的时候也是啊，约伯你什么都答不出来，你说你知道了，知道了什么？知道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自己的无知与有限，以及天哪，有我没有意识到的属灵势力在这个世界，我胜不过不明白，但他最终需要服在上帝的权柄底下。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带来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个前提叫做约伯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上帝仆人。这个人他对所有所知的资讯会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敏锐。在整个30多章的辩论里头，其实我们会发现约伯有这个近前人独有的敏锐，虽然他就是我们都明白不知道1-2章的内容，但是约伯却不断在他言辞里面让我们意识到他发现到一个异常，就是他所认识的上帝不应该有这样对敌意，对爱他的人有这样的敌意，不应该对爱他的人要给予的是苦难跟混乱。约伯觉得这不对，这不是我认识的神，他觉得这太怪了，可他找不到答案。一个近前的人他敏锐，他察觉到这是一个异常，所以他在这个问题当中他的问题直接得到了解答。上帝的回应让约伯感受到了有一个恶者是超乎人既有认知的宇宙性灵界的问题。上帝的回应他亲自的出现帮助约伯察觉了，对啊，我怎么没想过我的遭遇会是这邪恶势力的离间呢？所以这些问题彻底让约伯感受到身为人一个造物受造物的有限跟无知。所以他在42章2-6节对神说，我真的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我无知，你万事都能做，神你的计划不能拦住，谁无知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因此我说的我不明白，我就真的不懂，上帝啊，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能知道，所以我现在只求一件事，上帝求你从现在开始听我啊，我要说话，我要说什么话，我要问你，因为我发现我太无知了，求你让我知道，我从前真的都是风闻有你，风闻就是传言，就是我听的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上帝，所以我的无知无法得到解答，如今我现在要问你，我亲眼看你，你亲眼看神等于亲眼听，亲耳听见神，我要亲自看你听你，你还告诉我这些我所不知道的一切，因此我撤回， 我在尘土跟炉灰当中懊悔我的无知。听众们，约伯懊悔的是什么？不是他不是个义人，他懊悔的也不是他自以为义。约伯懊悔的是他的神观太有限，约伯懊悔的是他所认识的上帝太不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约伯记，我们都很明白的看见最主要的主题，我们都觉得是苦难，但苦难并不是约伯记真正的主题。约伯与他三个朋友的辩论，不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讨论邪恶苦难问题的辩论会。正如我们一开始有讲那个天堂法庭的场景，是撒旦这位第一个辩职者，敌对上帝的辩职者，他在天堂法庭去对抗约伯，去针对约伯，控诉他，控告他。所有约伯遭遇的苦难是因着撒旦的假设而遭遇的，意思就是从魔鬼发动的。撒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上帝，你看吧，我跟你讲，约伯一定会背弃你。但仔细想想，这样的逻辑下去，恶者这魔鬼到底是跟谁作对啊？约伯吗？人吗？魔鬼用的词汇是，他对上帝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啊？意思就是他敬畏你，呵呵，还不是你上帝保护他赐福他带来的结果。这是魔鬼的论点。你看他拿约伯来怎么样指桑骂槐，他针对的是上帝。上帝你看哦，我告诉你，约伯就是一个例子，证明了你就是保护他爱他，保护他祝福他，所以他爱你，他敬畏你，他敬畏你岂是无故啊？他要证明有个原因，他才约伯才是敬畏神的。所以弟兄姐妹，约伯记真的在讲什么？约伯记其实借由所有苦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他在讲恶如何反抗善，这是一个灵界的超现实。他在讲魔鬼如何无所不用其极要对抗上帝，要与上帝作对，不惜用约伯，不惜用世上活着的每一个人来控诉，来证明上帝不是那纯全的良善。这是一场宇宙性的征战啊！但是发生在灵界的事情，就如刚刚开始所说的，也在我们约伯记里面看见的，他对现实世界生活的我们产生了最真实深刻伤痛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头再说一次，苦难到我们身上，我们还能做什么？难过、哀伤、悲伤，所有负面的情绪只能这样了。那我们能做什么？弟兄姐妹，叫做对抗它。约伯记不是要强调约伯是那位完美无罪的人，如果有耶稣基督就不用来了。约伯他这个完美是在于魔鬼的敬畏试炼里头，约伯他毫不退让，他也不得罪神，他就用一个有限的人的身份死命的撑在那里，撑着敬畏神。所以我们看见是什么？神借由约伯的生命遭遇，让读者的视角，我们还知道一二章的事情，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细节，他帮助我们用这样子读者的身份跟想象力跟理解参与其中。他赐给我们上帝视角，让我们明白看见一件事情，是啊，义人是会被恶给针对的，而且是一定会被针对的，因为魔鬼是与上帝作对的。但在这一个前提底下，有一个恩典叫做保全义人的性命，直到这义人见主面为止，是约伯确实得到的保守与恩典，也是我们基督徒面对属灵征战必得的恩典。你会被攻击是，但你绝对可以保存性命，保存你的灵命，直到见主面的日子，除非你放弃。所以约伯记告诉我们的是，约伯死命的撑在那里，他不懂，对，我们也不会懂。所以我们无论遭遇什么，面对什么，无论我们明白或不明白，无论我们有多苦多难多伤多痛，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只要我们不放弃信仰，不憎恨上帝，不把上帝当作我们的敌人，坚守神与我们之间的约，这份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建立的关系，这就是敬畏神。那敬畏神的人会得到什么呢？箴言九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带来的结果就是增加生命，你得到那真正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撒旦掌控的世界， 在魔鬼想方设法要迫使人背离神的作为里头，一个真正约伯记要告诉我们，迫切要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没有上帝不会有任何人有生命的盼望。你要有神啊，这是约伯记迫切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我们回头来想想四十二章的描述，没有上帝就没有生命的盼望。所以四十二章的六节那个撤回，我撤回，他也翻译为我厌恶自己，意思是什么？约伯开启了一个控告跟控诉上帝的争论，在尘土跟炉灰当中，经过这一切，同样在尘土跟炉灰当中，约伯此时是懊悔自己的无知，懊悔自己忘了创造跟受造的差异。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刚刚说可以翻厌恶嘛，我们看见的是他厌恶自己对邪恶的无知。无知这个状态，这个诠释非常有趣。某种程度来说呢，不同的角色看待无知这个状态呢，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你看，我们看见的是约伯口中的说的无知，他是用认罪认错的懊悔去诠释自己的无知。但上帝呢，我们在后面经文读起来看起来，上帝并没有太在乎这是不是约伯的错误，更多的是我们看见经文，他在经文当中更多是肯定一个事实，叫做约伯你认清了一个事实。四十二章七到九节，这短短两节两次强调，你们这三个人啊，都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讲的正确。这就有趣啦，一边在为自己的无知懊悔，这边上帝却说你很棒哦，你比那三个人讲的都正确。约伯明明在懊悔，哪里来的正确？不要忘记啊，弟兄姐妹，我们是读者，有上帝视角，所以我们要用上帝的角度来看。有一位孩子，因为在考完试之后发现自己写错了一些答案，写错了一些答案，他因此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知，他也看见深刻体会到了自己的无知，因此他在考完试后他有非常多的懊悔。但旁边那位深爱着孩子的父亲，我想他关注的应该不是孩子考试写错了的答案，而是在乎孩子此时他在反思反省所带来的成长。所以这位父亲虽然看着孩子在懊悔在厌恶自己，他不会与这孩子一同厌恶懊悔，他反而是为这孩子的长大成熟怎么样喜悦。这是一位父亲的视角，就是天父的视角。因为天父明白，因为父亲明白，成长代表能做过去不能做的事，能明白过去不能懂的道理，也必然有了过去所没有的信心。既然上帝看见约伯这样子在懊悔，那我们他就来看看约伯啊，你是不是真的长大成熟了。所以神就跟以利法说，你们三个啊，要为自己错误的议论献祭，而且有没有效的关键呢，是约伯有没有为你们祈祷。只要约伯这样做，我就赦免你们的愚妄。好，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说这段话的时候约伯在场吗？在不在？不在啊。怎么看呢？你看哦，上帝用的词汇是你们要到约伯那里去献祭，就代表这两组人怎么样有一定的距离，不然就会说 你们这群人现在你们三个跟约伯一起献祭，他如果为你祈祷你们就得救。那约伯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约伯，上帝说你要帮他祈祷，他也不会想三七二十一就为他们祷告了嘛。那这样过场戏，这叫仪式。仪式真的能救人吗？不能的。所以特别强调，耶和华跟约伯说话以后，也就讲完咯，耶和华去找提曼人以利法，就跟那一个说，你现在要献祭，要带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也不是你们自己献献就算了，你要特别把这些东西带去找约伯，看他要不要帮你祈祷。他祈祷我悦纳他，我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处置你们。好，所以真正的画面是这样的，当约伯三个朋友带着牛羊再次来到约伯家敲他的门的时候， 约伯打开门才从以利法的口中知道了眼前这三个过去折磨伤害自己的人，如今他想要求赦免，而能被神赦免的条件是我约伯要为他们代祷。这是以利法说的，面对面那个以利法说的。你是约伯，你相信你接受吗？你跟上帝的交流里面，他们没有讲到说这三个人应该要被赦免，对不对？然后你也明白，你也知道这三个人是魔鬼手中迫害我的武器，哎，那么应该被赦免吗？你们是魔鬼的同路人，哎，撒旦的工具，我赦免你，怎么可能？这选择就在约伯手上，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人能不能得救？经文刻意呈现出一个氛围，是掌握在约伯的一念之间，而上帝如同约伯记这卷书一直以来所呈现的，他没有介入，约伯的这个选择才有价值，对不对？所以这才是结局最美好的部分。约伯因着跟上帝交流对话，他知道有恶者的攻击，他明白了自己经历上帝为他跟魔鬼的拉扯中，神为他辩护，设下限制保护他。此时他明白了，如果在一个痛苦当中有一个辩护者来保护这些人的话，是多么宝贵、多么珍贵的事情，会使人明白他被爱着。所以约伯的决定是他乐于成为跟上帝一样的辩护者，为眼前这三个过去曾经逼迫他、折磨他的人代求、献祭、赎罪，借由他所的服事，为眼前这三个很害怕被上帝审判的人带来拯救，使这三个人因着我们的服事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这样的代求叫做爱，这不是一个仪式，仪式没有用的。所以若约伯不能真的彻底为这些曾经破碎他的人代祷，不能真实的爱他，真实为着想要使他们与神恢复关系而为他们祈祷，但事情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包含约伯自己都没有任何的成长。在这一个环节，敬畏神的约伯证明了他学会了，他明白了，他成长了，因为他可以跟上帝一样去爱了。所以真正的祝福是什么？是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位为爱不计前嫌敬畏神的代求者，这才是人们在这世界上真正的祝福。而这样的代求者，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记告诉我们，是从苦难带来的破碎当中被建造起来的，这才是苦难与祝福真正的关系。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说，看哪，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十六节是雅各拿约伯故事给基督徒的鼓励，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罪得赦免，人得医治，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就是约伯在四十二章所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拥有约伯这样一个会爱胜过破碎的代求者，是我们最丰盛的祝福。我们一定想要这个，我们也需要这个。而今天最美好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有了约伯这样的丰盛祝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最极致的辩护者与赎罪者，他为所有每一个远离神、不认识神的人代求，所以他也经历最强烈的破碎。他被最亲爱的门徒背叛，被掌权者无辜鞭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铁钉贯穿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这最深的伤痛与破碎中，耶稣带来的是神能与人和好的事实。这看似很没有逻辑，也很没有道理，但最美好的就是世界上最深刻的真理就在这样的矛盾中产生，这叫爱。救赎发生在钉痕与鞭伤里，爱就此向人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人心啊， 有数以千万计的破碎方式，因为这就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罪恶世界。我们一定会碰到任何让你伤痛欲绝的苦难，太多种，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都很害怕，因为我们太有限，人的有限让我们害怕破碎。所以神用他的全知全能和他无比的怜悯慈爱，允许我们去经历恶者的攻击和控告，因为破碎会带来敞开，也带来自由与生命。就像一粒麦种，它落在土里，要破碎才能成为麦子，麦子要碎裂成粉才能成为面包，面包要剥开才能使人得饱足。装满香膏的玉瓶必须打碎，才能显出玛利亚对耶稣复活的确信。同样的，心碎了也会让爱比较容易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失去过，我们所有人都恐惧过的原因。我们太容易因着无法理解跟言说的伤害，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想到成千上万个我们害怕破碎的理由，但弟兄姐妹记得，只有一个理由能让我们接受生命必须要破碎，因为这是基督的经历，他让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更靠近他，也只有这个方式能使我们试着去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很难很苦，是的，这很痛很难堪，没错。所以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持续的信靠与敬畏神，如同约伯一样。因为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痛苦之处总能产生新生命，耶稣基督的恩典已成就，结局已成写，他就是我们永活的盼望。我们的救主是永在的，所以我们的未来是稳妥的，也因此我们的喜乐是确定的。所以破碎是个祝福，能够带来生命的丰盛，也是我们可以去相信的。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破碎，我们也不会想再去问为什么。这不是代表我们无奈的放弃，而是我们明白了，我们经历了，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颂赞你，因为你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主，谢谢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更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主，愿你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灵能真实明白天理地何等的高，父神你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能真实的体会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愿我们在神的帮助之下，真实成为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并以爱服侍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谢谢主，祷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现在是收奉献的时间，我们要来唱《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
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用在身将杯子高天，背负我罪担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万王之王将我拣选，荣美的救主我愿用书主耶稣永活盼望。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大不 我所有所念，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
用，再一次，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用火盼望，
主耶稣。
主耶稣用火盼，
主耶稣，
主耶稣用火盼望。
亲爱主，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让我们重新的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的永活盼望。主，我们把自己的金钱奉献在你的台前，作为教会圣工使用，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人都投入在教会的服事，投入在生活的见证当中。谢谢主，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